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继续为大家朗读《被钉十架的王》第14章《宴席》。第一次的逾越节是为了纪念上帝在前一夜透过羔羊的血，将以色列人从奴役中拯救出来。这次的逾越节宴席，则在上帝即将透过耶稣的宝血，将这世界从罪恶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前一夜。对古代的犹太人来说，如今的犹太人也一样，每年一次的逾越节宴席是为了纪念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早于耶稣的时代1000多年以前，以色列人曾经被埃及法老王所奴役，陷入悲惨的束缚。为了叫法老松开对以色列人施暴的魔掌，上帝在安排许多灾难之后，一天晚上，上帝祭出了最后一灾。他将神圣的公义之剑抽出了刀鞘，而这把公义之剑是针对每个人。他不可能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逾越过去。埃及地的每一户家庭中，犹太人与埃及人都一样，某个生命一定会死于公义的愤怒之下。你的家人能够逃脱的唯一方法，就是将你的信心放在上帝对于牺牲献祭的规定上，也就是说，你必须宰杀一只羊羔，将它的血涂在门上，作为你信仰上帝的记号。每一户人家在那天晚上都有一个孩子或一只羊羔死亡。当公义从天而降，他要不就击杀你的家人，要不就是你们以替代物作为遮盖，这替代物就是羔羊的血。如果你接受这个遮盖，死亡就会越过你，你就得救了。这就是称为逾越节的原因。你之所以得救，全然是基于对一个替代性牺牲的信心。上帝就是用这个方式解救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迈向自由，进入应许之地。每一年的逾越节宴席都是为了纪念这次的拯救，如出埃及记所提及的。这一直是以色列民作为一个国家与民族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然而，不论这次的解救多么非比寻常，激动人心，始终有个令人困扰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的牺牲，就能让你豁免于公义的制裁？答案就在耶稣和门徒庆祝逾越节时所发生的事当中。马可写道，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马可福音14章12至16节。逾越节晚餐的准备有一定的方式，整个用餐过程也有明确的步骤，其中包括4个时刻。每一次做主人的都要举起一杯酒，站起来解释这个宴席的意义。 四杯酒分别代表上帝在出埃及记六章六至七节中的四个应许：从埃及地被解救出来，从奴役得到自由，被上帝的大能救赎，以及与上帝重新建立关系。第三次举杯是当晚餐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做主人的会以生命记第26章中的话语来祝福晚餐的内容：无酵饼、苦菜、羊肉，借以解释这些食材如何象征性的代表早先以色列人的被束缚与得解救。例如，主人会拿起饼来说：这是代表我们痛苦的无酵饼，纪念我们在旷野的祖先。耶稣是这次逾越节宴席的主人。马可接着记录了当耶稣第三次举杯时所发生的事。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马可福音14章22至25节。正当应该是祝谢食物并解释其象征意义的时候，耶稣竟然脱稿演出，没有按照历世历代所修订沿用的脚本，可想而知门徒有多惊讶了。他拿起饼来说的是：这是我的身体。那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这个饼代表我的痛苦，我的受难，因为我即将带领你们走出终极的埃及，让你们从捆绑中得着终极的释放。古时候若有人说，直到我什么什么以前都不再吃喝，他们是在立誓。例如《使徒行传》第23章，有一些人对保罗大发烈怒，因此他们发誓不杀了保罗就不吃不喝。有点像如今我们说，就算要我的命，我也一定要这么做。只是在圣经时代，像这样的誓言是非常严肃的事，要用鲜血作为记号。这个誓言表示你和另一方，你们双方立下承诺，在这约定上彼此有公正的关系，就像签下一纸合约。但是立誓的时候必须宰杀一头动物，将之劈开分成两半，并从那些肉块中间走过，这个誓约才算完成与确定。甚或在你说誓言的时候，有时候必须将动物的鲜血弹洒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举动我们也许觉得很血腥可憎，但这样做是表示，如果我背弃誓言，愿我的血如此流出，愿我的身体被切成两半。极为生动地传达了这个誓约的约束力。别忘了当耶稣举起杯来时所说的话：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日子。马可福音14章23至25节。耶稣这话的意思是指他替代性牺牲的结果，就是如今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个新的誓约，而这个誓约关系 就是奠基于耶稣自己的血，我立约的血。当他宣布直到他在上帝国里遇见我们之前，他都不吃不喝，他是无条件的向我们承诺，我将带你们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会带你们参加君王的宴席。耶稣时常将上帝国比拟成为参与一个盛大的宴席。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说道，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一同坐席。耶稣应允我们将会和他一起在上帝国里坐席。借着举起饼杯这样简单的动作以及简洁的话语，这是我的身体，我立约的血，耶稣在告诉我们，那早先的拯救、之前的牺牲、逾越节的羔羊，都是在指向他。正如第一次的逾越节是为了纪念上帝在前一夜透过羔羊的血将以色列人从奴役中拯救出来，这次的逾越节宴席也同样在上帝即将透过耶稣的宝血将这世界从罪恶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前一夜。宴席的主菜，耶稣与门徒一起享用的最后晚餐，还有另一方面也脱离了传统模式。当耶稣起身为食物祝谢时，他拿起了饼。所有的逾越节宴席一定会预备饼，他也祝福了酒，逾越节宴席也一定有酒，但是没有一卷福音书提到主菜。四卷福音书都没有提到逾越节宴席的羔羊肉。逾越节宴席当然不是素食大餐，如果没有羔羊肉，又怎能算是庆祝逾越节呢？晚餐桌上没有羔羊肉，因为上帝的羔羊就站在桌边，耶稣就是宴席的主菜。这也是为什么当施洗约翰第一次见到耶稣时会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先知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如此描述弥赛亚，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至七节和十二节。在马可福音里，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立约的血，流出来，他的意思是，我就是以赛亚和施洗约翰所说的那一位，其他所有的羊羔都是为了显明我就是上帝的羔羊，是要来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原本该受的罪孽、过犯，整个世界的破碎都归在他身上。他爱我们至深，愿意为我们承担上帝神圣的公义，使我们得以被越过，永永远远。这值得一再强调，所有的爱，所有真实的能改变生命的爱，都是替代性的牺牲。除非借着替代性的牺牲，否则你就不会真正爱过一个心碎绝望的人，不会真正爱过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不会真正爱过一个悲痛伤心的人。我在前两章提供了两个例子，这里还有一些。 好比你是高中校园里受人欢迎的风云人物之一，而你们班上有位同学被大家视为怪咖一枚，没人喜欢他，他总是独自一人和大家保持距离。你试着表达开心，想当他的朋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就是其他的酷哥酷妹会马上跑来对你说，你干嘛跟他牵扯不清啊？实际情况就是，你因为接触他而沾上了一些古怪了。只要跟他同进出，你就不再那么酷了。除非你摄入并分担一些他的孤立，否则你不可能减少他被孤立的情况。再举一个例子，是我几年前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读到的。黄石公园在经历一场森林大火之后，一些森林巡守员展开长途跋涉，上山调查大火对森林造成的伤害情况。有位巡守员发现有只鸟被烧得只剩下焦黑炭化如化石般的外壳，被灰烬覆盖着，蜷缩在一棵树的根部。由于对这可怕的景象感到没来由的恶心，这位巡守员用一根树枝敲垮它。竟然有三只鸟忙不迭地从死去母亲的翅膀下跑出来。原来当大火逼近，母亲非但没有逃跑飞走，还始终维持不动，她甘愿受死，好让那些在他羽翼下的孩子得以存活。当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路加福音13:34，他的确将耶路撒冷的子民聚集在他的翅膀下，他也牺牲了。没错，改变生命的爱是代价高昂的，替代性的牺牲。最后一道菜，当路加记录耶稣的故事，在同样这顿晚餐的描述中，他增加了一些耶稣所说的话。路加写道，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路加福音22:19。耶稣的意思是，门徒以及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要借着一起吃喝饼来纪念他。这样的活动称之为主的晚餐。哥林多前书11:20，字不在话下，而同时也被称为主的宴席、圣餐、祝福的杯与拨饼。在主的晚餐中，被拨开给予并食用的饼提醒我们，基督的身体是为了我们的罪而舍去，并在十字架上破碎。倒在杯中的酒则提醒我们，基督的血是为了我们的罪而在十字架上流出。因此当任何人吃这饼喝这杯，就想起了耶稣那牺牲的替代性的爱。当年在埃及所吃的第一次逾越节晚餐，当然是一顿实际的餐点，只杀一只羊并将它的血涂在门框上并不足够，全家人还必须把那只羊吃掉，那只羊必须要被领受进入身体里。同样的，主的晚餐也是每个人亲自领受耶稣的死亡。马可写道，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马可福音14:22。当耶稣说你们拿着吃，是在告诉我们必须领受他为我们做的，我们需要积极地接受。在分享主的晚餐时，我们常说你们要凭着信心领受他的身体，因为除非我们将食物吃下肚子并消化吸收，否则无法从食物获得好处。即使有丰盛无比的食物摆在你面前，全都是精心烹调的山珍海味，你仍然可能会饿死。你必须要将食物吃下去，它才可能滋养你。如果你不愿意动手享用，食物再美味也没用。当我们拿着吃，就等于在说，这是我所需要的真食物，基督为我毫无保留的付出。享用主的晚餐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没有人能强行占用耶稣之死所带来的好处，除非耶稣呼召他们进入与他连接的个人关系。与某人一起享用一顿饭时，尤其是在耶稣所定的时间地点，就是与他拥有一份情谊。因此，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享有他那完全替代性牺牲的灾难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就需要与他有个人的关系。享用还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事。犹太人借着与家人共享宴席来庆祝每一年的逾越节。逾越节宴席是一个全家团聚的晚餐。那么，耶稣为什么将他的门徒从各自的家中叫出来，安排另一个与他们共享的逾越节晚餐？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家庭。当你在家中和兄弟姐妹一起成长，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连接，一起经历大小事情，比起和其他任何人，你们之间拥有更多的共同经验。耶稣说，凡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3:35。正如一位作者如此形容，基督徒连接在一起的原因，不是因为一样的教育、一样的种族、一样的收入阶层、一样的政治理念、一样的国籍、一样的乡音、一样的工作，或任何其他类似的理由。基督徒之所以聚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被耶稣基督拯救，他们是一群原本互为天敌的人，却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彼此相爱。当你享用主的晚餐，是与你的弟兄姊妹以及你的家人一起享用。这样的连接是如此影响生命，因而创造了合一的基础，使彼此就像一起成长的家人般紧密。最后，主的晚餐还成就了更美好的事，它指向我们与耶稣一起的未来。当耶稣主领逾越节晚餐时，他用两句话做总结：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和新的那日子。他的意思是，这次的逾越节晚餐让那最终的宴席成为可能，也因此在接下来3天所发生的事与他们在将来所实现的之间产生不可动摇的连接。耶稣的话使我们想起有关将来上帝国一些令人惊叹的预言。 诗篇96篇12至13节说，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以赛亚书55章12节则说，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如果你把一些种子种在一盆泥土里，放在没有日照的阴暗处，那些种子会进入休眠状态，它们无法照着潜能生长。但是一旦你把花盆移至阳光下，原本锁在种子里当中的一切就随之迸发出来。圣经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止我们人类，还包括植物、树木、石头，都处于休眠状态。在造物主的面前，世上一切，不论在过去、现在或未来，都只是影儿。当上帝的羔羊主持最终的宴席，上帝的灵再一次笼罩全地，树木与山丘都会拍掌跳舞，全然苏醒。如果连树木和山丘在上帝国里都能拍掌跳舞，想象你我又将如何？主的晚餐让我们预先尝到那样美好的未来，虽然只有一点点，却真实无比。想象你身处第一次逾越节刚刚过去的埃及，你碰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并问道，你是谁？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会告诉你，我曾经是奴隶，被判死刑，但是因着羔羊鲜血的庇护，从捆绑中得到释放。现在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正跟随他前往应许之地。这也正是今日基督徒的写照。如果你信靠耶稣替代性的牺牲，有一天当你在所应许的上帝国内，坐在永恒的宴席之上，你心中最深切的渴望将得到满足。愿上帝祝福大家。